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五章。耶稣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节，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看重，就是一棵树。如果栽种在那里，是一定要来结果子的，无论说是这个真的现实当中的一个植物所栽种的果子，当我们去耕种的时候，我们都很想有收成嘛。特别当进入这个季节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看到我们要有这个鱼菜共生，有一些水耕的操练，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在家中的这个社区附近也拿了一些的社区的这些可以耕种的地方来开始这个耕种的工作。那我们都很看重我们种的东西最后是真的能够产出果子，能够有收成的，那这是我们人都看到的，并且主的话也跟我们确认说那个结果子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今天在看以赛亚书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一上来就会看到先知他所发出的一个葡萄园之歌，也是里面讲到就是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树到底有没有结果子，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讲。那我们就带着这个主题来进入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我把它的主题定为是做主佳美的葡萄园，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把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个葡萄园之歌对我们的提醒。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还有第七节，这里就是主他亲自来借着先知的歌唱，先知的话语来表达出他对葡萄园的那个的指望。那这里从第一节上来这个我就是这个先知以赛亚，他讲他为着主来歌唱他所亲爱的就是主，我所爱着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葡萄园呢就是指这个以色列家在第七节就有讲解，我们可以用已经解经的方式看到，就是讲这个葡萄园，这个我们的主所亲爱的这个葡萄园呢，在肥美的山冈这里第一节最后就是讲到是这个迦南的美地，第二节原来我们的主是刨挖园子剪去石头，就是过去一直的预备整个的环境，预备给以色列人来进入到其中，然后预备了整个的环境呢，又栽种这个上等的葡萄树就是栽种以色列进入到这个田地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是上等的，是好的，神给的律例典章神所教导所引导的都是好的。那在园中又盖了一座楼又凿出这个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就是主在预备整个的环境呢，是希望以色列家无论是南国北国能够结出好果子，然后在这个压酒池呢就可以造出美酒，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榜样的，其实在列国当中是能够就是能够被主来享用的，这样的一个在列国当中成为一个美好见证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但是主的这份指望呢没有成就，这里第二节经文最后讲反倒结了野葡萄，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讲是 worthless 是讲没有办法享用的葡萄，是没有，就是没有用处了。那我们如果再看第七节这个地方的解释葡萄园有解释这个葡萄树也有解释，讲的就是以色列家犹大家嘛。原来神所指望这个葡萄园结的果子呢，在第七节讲就是公平，但是没想到人跟随了当地的那个风俗，就是有这些暴虐的事，流人血的事，无法无天的事，在扩张版的圣经有这些的解释。那也是指望百姓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无奈却是有冤声，就是有很多欺压这些弱势者的这样的事的发生。那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主对我们有个心意，耶稣自己也亲自讲过他是那个葡萄树，他是那个真葡萄树，我们是那个枝子， 他都盼望我们能够结出好果子。那我们整体来看，我们就作为神的百姓，整个的葡萄园一样的，神要我们的生命要来结好果子。那如果我们信了主却没有结出好果子，好果子很多，圣经里面讲的，那我们简单来看，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我们也都很熟悉，都有一起来背诵：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良善、温柔、节制，这些的果子，我们要常常来看自己有没有往这个结果子的路上不断的去奔走，不断的去建造自己的生命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信了主却没有生命转化的见证，可能讲起来有时候我们发现真的信了主，除了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有那一个信主的见证，但是信了主真的是生命没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是其实是需要反思的。因为主既然这样讲，就是让我们看到结果子的重要性，并且我们来思想一棵健康的这个葡萄树也好，我们大家有在种东西吗？有在种东西，有没有发现健康的植物它是能够不断的去繁衍的，结出果子以后，它果子里面又有核，那个核又能够去繁衍下一代，是一代又一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传承。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信了主却没有结出好果子，其实我们的信仰对别人是没有影响力的，更是我们对自己的下一代也是没有影响力的。所以这个信仰的传承也好，我们自己的生命能不能成为好见证来传福音也好，那我们都要看重这个结果子。那面对不结果子的葡萄树呢，我们已经有看到主的话讲嘛，不结果子的他要剪去。今天一上来我们就看到确实是这样，我们来看三到六节主对葡萄园的审判。那当然这里是很直接的，就是讲当时的以赛亚先知的时代背景哦。那从第三节开始就讲当时已经剩下在以色列国的这些南国的耶路撒冷人、犹大的居民，那神要就是他们来判断是非，就是对着以色列家这样的光景，神很盼望结这个好的葡萄，但是却这个葡萄却长成了野葡萄，没有用的葡萄，现在要怎么办呢？主自己在问他们，其实真的是人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最后这个办法呢，第五节主自己说，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是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这些的墙环啊，任它被践踏。第六节让它荒废这个不修理啊，这些也任那些荆棘离棘生出来啊，云也不降雨在地上啊，就是让本来神所赐给他百姓的那些保护都拿走了，让仇敌来践踏，并且主也不再耕种了，天也不下雨了。就是人在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来让这个国能够再次的起来，是全然的在神的手中了。那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提醒我们，其实当我们人刚开始有一点就是不听的时候，神是一直的都会给恩典，一直的兴起环境让我们回转，但是到了一个程度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了，神只好兴起这个苦难来审判百姓。这个苦难我们要明白不是那个为义受逼迫的苦难，那个是不一样，这个是因为我们人的真的是一个对神的离弃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神兴起这个苦难来审判百姓呢，就是让我们这些葡萄树这个的葡萄园能够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能够来苏醒，最终能够结果子。那仿佛这就好像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什么我们人需要有这样的状况呢？那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常要懂得感恩是困难的，尤其在一个生活的安舒的里面， 我们更加会觉得很多所领受的东西会觉得不以为然，会觉得哎，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也很多东西是我的努力啊，很多东西是真的是我很用心啊，也整个我都是自己经营管理的好啊，这样。但是当神兴起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人有对比的时候，在苦难当中那个的跟平时安舒的日子有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所以我们在信仰的经历里面真的有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不一样。没有一个对比，就是好像过去主日我们的姐妹等一些讲，因为从小去教会没有办法去体会哦，原来很多的这些就是已经领受家族领受的福音，这个福音的好，但是自己要来遇见神，自己要来遇见神。那但是呢，主用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来炼净人的时候，其实最终还是需要我们人来回应。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新冠，每一个地方哪怕就是防疫措施最严厉的国家跟地区，今天也面对着这个封锁的状况，面对着又曾经其他国家面对的粮食的供应的问题，今天在面对。但是人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思想到哇，我们的生命其实真的是这么的虚空，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这么的需要这位神，这个是需要我们人自己来回应神的。神是可以来兴起苦难，来让我们看清楚人生很多的真相，但是我们人怎样来回应神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到，谁兴起这个神兴起苦难让百姓来回转，但是也是一群的愚民醒悟过来的，是懂得回转，但是没有醒悟的还是继续在原来的光景，那就是对我们一些的提醒。但是在这个葡萄园为什么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要面对神的审判呢？其实接下来在这个第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哦，这里呢其实是特别列举了让葡萄园遭祸的六宗罪所带给我们的警示。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为什么神的百姓就是当时的以色列这个葡萄园会遭祸。第一个祸呢，是八到十节给我们的警示的第一个，只顾自己招来的祸，八到十节。那这里从第八节开始讲哦，祸灾啊，接下来每一个祸灾都是讲审判要来的意思啊。在扩张版圣经有解释，就是那这里讲那些以房接房，以地接地，就是去剥夺人家的产业啊。神在这个他的律法讲得很清楚，不可以挪移自己的地界，但是就是一点一点去挪，去剥夺人家的产业，然后呢以致不留余地，就是不给别人了。后来这里讲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就是只顾自己啊。后来第九节这里呢主我们的神哦，万军之耶和华就说，这些的房屋这么美吗？最后被审判的时候成为荒凉，没有人居住，葡萄园的那个还有这些的粮食最终出产也是少的。神在这里告诫我们，葡萄园六罪的第一罪是一味贪婪，只顾自己。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第一个很重的提醒。因为我们人真的要承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有因为我们里面的安全感就会觉得不够，不够的时候呢就想贪更多，然后特别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偏向，就是先搞好我们自己吧，先把我们自己搞好吧，先把我们的家搞好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是会招来这个的祸患的。最近我看了一个的见证，有一个弟兄他是在金融业里面就是打拼的。那他从小生活在基督教的家庭，爸爸是牧师，那他也领受他去到职场呢是要做一个好的职场的领袖，来真的是为神的国来发光。那他从小进入到这个投资的领域呢，他看到哇，原来我在管的是一种蓝领工人他们的这些钱，他们的这些以后他们的孩子上学的需要啊，还有他们的退休啊这些，所以他都知道要带着一个使命进去。 但是当他在他的公司越做越高，在里面的整个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直在争的时候，他迷失了。他发现他就是一直想着争到最高的那个位置，但是到最高的位置的时候呢，他没有进入，因为当下两个人里面只能升职只有一个人。当下他祷告，主啊，我现在到底是怎样的状况？神的灵光照他，让他看到亚伯拉罕跟罗泽在选地的时候，他们要分开要选地的时候的故事。他知道神不要他再争下去了，让他出来。他辞职，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在这条路上本来是知道要带着使命的，但是在这条路上他发现自己也进入到那个贪婪的里面。但是后来主引导他看到，活着要为神而活，要活出使命，不能够就是贪。后来他就讲他要学习，就是不单只是领受神所给的恩赐，神给他管理的这些，他也要用这些他领受的去祝福别人。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讲到纵情宴乐招来的祸。那这里十一节开始就是讲这里讲当时就是古代都是喝酒是其中一个让自己舒畅的。那这里讲有的人流连到夜深喝酒呢，因酒发烧酒喝太多，喝到醉了，酒在身体里面就是发热。然后呢，十二节又讲就是以前的娱乐啊，弹琴啊，鼓瑟啊，击鼓啊，吹笛啊，饮酒，那这些都是古代有的娱乐嘛。今天当然我们要列举出来有更多各式各样的这些的娱乐，但是这里讲这样呢去追求的时候，十二节后面讲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有一些适当的娱乐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魂有时候有一些的疏解，让我们在紧张的生活当中，这些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追求这些却不看重属神的事，不把属神的事摆在优先，第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祸啊。十三节这里讲原来这是无知。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得着这些很好的一个物质的生活，以为这也是神的祝福啊，但是这里讲十三节讲是无知，不认识神的心意，就被掳去。结果呢，这里讲他们的尊贵人讲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就后来就进入到饥饿，那群众也干渴，就是审判的时候来了开始有这些缺粮的光景了。那后来在审判在临到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这些十四节的荣耀群众繁华，就是整个当时整个犹大国耶路撒冷的这些的欢呼声，快乐的人，这些狂欢，这些声音最后都没有了。那为什么呢？十五节十六节就讲到神要让高傲的人，要让只看重自己宴乐的人要来降为卑。神要人活出的是十六节要活出公平，活出公义不然的话后面当审判来到的时候真的是很悲哀，后来成了废墟，那是羊羔来到这些的废墟当中吃一些剩下的草，那丰肥人被掳了，那他们的这个荒场就是剩下的这些的地方也被路过犹大国的人来拾取这些他们所剩下的东西来吃尽。那这里当然我们看到是当时的犹大国会面对的情景了，但是这里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末后的饥荒真的是会来到的，真的是会来到。其实有关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有一些开始种菜啊，养鱼啊，这些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小的尝试跟操练，在 教会当中我们有这份的领受，其实我们也是早就从我们的这个真主母堂台北灵粮堂的牧者也是有这样的来告诉我们，在这些就是种菜的层面上开始有一些的学习，有一些的操练。其实甚至我听过不是我们灵粮堂体系的一间很大全球影响力很大的华人教会也是有这一番的领受。那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除了在属灵上预备自己，在这个物质界啊，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些的预备。最终末后的灾难，末后的这些的饥荒是会来的，神的审判是会来的。今天当然我们养一架这个机器，两架这个机器，我们知道是操练，因为是不足够的。当然我们相信除了这个，神肯定也对我们有其他的供应。但我也觉得更加重要的是，其实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的我们的这一群弟兄姐妹里面，其实我们从这个养鱼种菜也好，有一些种植里面也好，也是体会很多生命的功课。就是主今天讲的他对葡萄园的那个的心意，我们在养这些植物在耕种的时候，也是看到有很多生命的功课。就是真的哇，怎样同样的一个环境，为什么那个植物长出来又会不一样，有的长得好，有的长得不好。真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这个层面上面来学习，我们一同的来领受神对我们幕后的心意，我们一起来预备。那我们不要纵情在宴乐的里面，我们要来对准神，我们要来看重属神的事。好，再往下看第三个祸是什么呢？18到19节讲的那些，18节讲的那些有祸的人是那些虚假的，那又用套绳来拉罪恶。那这里套绳是指那个以前用来拉车的那个的绳子。那这些人就讲说任他急速行，是讲任这位耶和华神急速起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些在行罪恶的人对神说，没有啊，我们都活得很好啊，你快点来行你的审判吧，现在我们也活得很好，什么都没有问题啊。其实是人藐视先知所说的，先知所说，一个先知讲了，两个先知讲了，三个先知讲了，事情还没有成就，审判还没有临到，人藐视先知所说的，不相信神的审判会临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讲，是因为神还给人怜悯，给人恩典的机会，不要因为神的话还没有成就，还没有临到，我们就去藐视，是时候没到，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对着神在他的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的先知所讲到的那些提醒，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藐视。藐视的人呢，就会18节一上来就讲祸灾，藐视神话语的人最终会面对是那个后果是非常的可怕的。好，我们再看第四个这个葡萄园招来的祸，就是行恶的葡萄园招来的祸，是颠倒是非招来的祸。20节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些以恶为善，以善为恶，以甜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其实我们都能够读明白，就是颠倒黑白是非嘛。他黑的讲成是白的，白的讲成是黑的。但是主告诉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尤其是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就会学一个状况，就是要做那种骑墙派，两面人，这边是这样我们要跟一下，那边是这样我们要跟一下。那这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要走这样的路。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五个祸呢，是自以为是所带来的祸。这一节经文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是有祸临到，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行，自己都比别人强，自己不需要神这种我们当然都不知道不对。但是如果说可能我是需要神，但是我需要神的程度是50%，我需要神的程度是90%，那其实还是说我们自己认为有智慧这都是不对的。我们都其实是需要来效法基督的谦卑。基督走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是神，但是他还是那么虚心的依靠神，包括最终来到真的是神给他的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的终极的任务， 我们看到谦卑，基督的谦卑，他是多么的虚心，完全的依靠神。神感动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要给门徒洗脚，基督就去照做。基督的榜样，这是我们要来效法，我们要来学习的。反过来，如果我们都觉得自己很行，尤其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恩赐，看到神给我们那些的特长，确实在这些层面上我们要承认神量给我们的嘛，那我们在这些层面上确实做起来是会比一些人会容易优秀，但是不要骄傲，我们需要来依靠神。不要觉得我是靠着我的努力来赚得的这些钱，不要觉得说我是靠着我自己的这份的才干来有这些的收成。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那属于神的我们都要归给神。好，那最后一个祸呢，在22节到25节讲的这个祸灾呢，就是那些因为受23节，因为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取的。那后面就有讲到说一些的审判怎样的来临到这里，在24节也是讲到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是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那25节就讲神的怒气就向他们来发作啊。那这里其实就是讲到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利益呢就去屈枉正直哦，因为这样也是会招来审判的。上面讲到的那个是颠倒是非，还没有讲到利益，但是这里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就去屈枉正直，就去颠倒是非，那这是神不喜悦的。并且在25节我们也看到讲到了人的尸首好像皆是的粪土，虽然如此神的怒气还不转消，他的手人生不说。我们看到神最终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那幕后的审判真的是非常的大的。那最后呢，我们看到神面对的这样当时的那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犹大家这样的光景，他要做的一个修正的工作，就是在最后26到30节第三部分，其实也是对着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讲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越靠近主再来的那段时间，越会经历炼净。这个新冠病毒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接下来还有其他的环节。那这里的经文讲的就是有神树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当时当然是指审判能够就是带进剩下的以色列，北国已经被这个亚述掳了，剩下的这个巴比伦的审判要临到。那这些来审判他们的人呢，是27节有不疲倦啊，也没有打盹啊，腰带不放松啊，鞋带也不折断，就是随时都准备好的。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也是很快的，28节看他们的马蹄如坚石，车轮如旋风，就是那个车轮跑得非常的快。29节也讲到说，就是他们的行动是非常的凶狠的。这里当然这些事在历史上已经过去了，但是仿佛就是讲末后的日子，当那个终极的大审判临到的时候，一切不义的，一切没来与神对齐的，最终的那样的那个的光景哦。那这里最后也讲到30节，最后讲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的在云中变为黑暗。非常非常艰难的日子，这里先知用这些的话语来形容，让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的场景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光景。那其实真的像当时的世代，以色列家犹大家经历这样的事，也像如今包括挪亚的世代所发生的事，就是挪亚在这里传这个义道，告诉人要上方舟来悔改，但是人不听。主耶稣讲过挪亚时代怎么发生的事，末后今天仍然要发生。那我们人要留意，过了这个新冠，很有可能我们人就会忘记教训，很有可能我们原来的一些生命的光景，那种不愿意走神的路的那种的状态又会浮现出来。但是今天这张经文我们看到神 要我们做他佳美的葡萄园，他要我们每一棵这里面的葡萄园的葡萄树都要结出好果子哦。神的审判，上面我们看到不是要来单言，是盼望能够给人更加多悔改的这样的恩典的时日哦。好，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非常看重我们的生命要来结出好果子。我们不要再觉得说哦，我们信了主就是来聚一下会，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一些的本分啊，好像十一奉献，参加一些基本的服事啊，该做的我们知道，很基本的应该做的就做了就好了。不是，我们要从里面去散发出来这个葡萄园的香气给我们的主，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我们的生命是经历更新经历突破的。我们信主的见证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都有的，因为我们是主渴望的那一个佳美的葡萄树，我们是能够结果子的。结果子不是过去结了而已，是现在结将来也要结，这个生命力是一直延续的。那我们这样的来追求这个生命的长进的时候呢，最终我们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在审判当中是坦然无惧的，我们也带着这份盼望来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ay, 我们今天真幻实际传道跟我们分享，从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里头看到做主佳美的葡萄园。那我想这是从我们的心智，我们要怎么样做主佳美的葡萄园。但是这一章里头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一个对人很大的一种的指望。好，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四次特别提到说指望结好葡萄，反而反倒结出野葡萄。就是这句话重复，神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那么下面另外一个对应就是从第七节那边是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倒有冤声。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先知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神的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指望。指望就是一个人的期望嘛，一个人的期待。那如果神期待，神有一个指望，那你想有什么不成的呢？神不是全能的吗？我们人有很多指望，那我们期望怎样，我们期望怎样，所以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有指望，我们祷告，我们求神为我们成就，因为我们知道神只要应我们的祷告，事情就必要成就。然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神原来也有一个指望，所以当神有指望的时候，那怎么会结果是失望呢？所以这边也给我们看到从神的角度是指望与失望，因为看到神的期待，可是人的反应出来的时候刚好相反。人做得不够，那还说是一个努力的过程，或者是一个经营的过程，可是人却偏偏整个东西是相反的，所以就看到好像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失望。其实从一开始当神颁布律法给人的时候就是让他的选民，让他的百姓要经历怎么样与众不同，怎么样蒙福胜万民，怎么样在列国列邦之中显出他们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一套标准，有一套律法。那这个就显然是很重要的。你发现因为在人生当中我们很常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做决定，那做决定很常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根据，那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很常人如果根据自己的喜好，那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就会显出那种环境的变迁啊，事情的演变的时候，我们很常会变来变去。可是当我们知道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合乎真理，神要的是什么，那我们的调整或者我们的决定是根据这个，那就会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神没有看到他所指望的出现的时候，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标准里头所说的，如果你是听从，你就蒙福；你不听的话，祸患跟咒诅。那我们在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番话几乎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就是你若听从就怎么样蒙福，如果不听从，祸患咒诅就被临到。所以那些祸患咒诅显然在这一章里头就带出了就是祸灾祸灾祸灾这句话重复了六次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所表达的各样的这种的祸患。那今天如果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种的反省，就是到底我们今天的经历是蒙福呢还是祸患呢其实是两个结局，应该说是明显的。那特别当中第十节提出一个例子，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俄美尔谷种谷种只结一法粮食。这个单位不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就用了公升来表达，就是这个十公顷嘛，这个三十亩就是十公顷也好，三十亩也好，你可以想象是很大我们母堂建殿的那一块地是三亩地，那三十亩就是它的十倍很大的一个地方。那么指出了这个一巴特的酒就是22公升，你知道就是大瓶装的那个矿泉水的话就是22瓶咯，就是这么多而已。哇，你可以想象那一块土地是我们这一栋建筑的应该至少30倍，然后只出这么一点点，那你可以就给一个想象，那个一俄美尔谷种就是220公升的这个谷种只接触22公升的粮食，同样的你会看到不成正比的就是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原来你会发现到人可以很努力，可是如果神不出手，如果神不祝福，你就发现人的努力所能够收成的非常的有限。但是当神出手的时候，人种地，地就为他效力，人做事，事就为他成就。那这就看到说恩宠，尤其是以色列的这一块土地应许之地其实是很特别的我们常从圣经里头，如果我们还没有去过以色列之前，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的时候，哇，以色列这块应许之地是流奶以蜜之地，哇，是一块佳美之地是一块非常肥沃，非常丰硕，非常丰盛的。那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想象，尤其我们住在所谓的南洋这一带亚洲这一带这个所谓的热带雨林的这种地方我们看到到处都是森林啊，雨水啊等等这些那这不是非常的丰富吗？可是当我们一去到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80%以上的是沙漠旷野，就是这种寸草不生或者是所谓的鸟不生蛋的这些的地方，那怎么会叫做佳美之地呢？原来你会发现土地很奇妙，当神一降雨，当神滋润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就接住美好的果实，可是当神不降雨的时候，这个土地就真的是一个荒废的一块土地。那就看到很奇妙我们这里非常丰硕可是有很多水果我们种不到可是在中东这块土地却可以有很多很丰硕的这些的果实。那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当神出手神的怜悯一到的时候，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效力，都可以为神效力，可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那么就是只有祸患就是祸灾。那所以当今天看到这个神的指望跟让神失望，今天 我们在教会当中，特别是做领袖，你做小组长，你做牧养，你会不会在牧养当中也发现到有经历某一种的失望？那种失望就是，哎呀，你期待弟兄姐妹是听话的，你期待大家就按照真理来做事，你期待祝福就临到每一个你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了主，他们上课，他们按照真理做事，他们在家里哇有美好的见证，在职场上能够蒙福胜万民，哇站上台的时候就可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那如果你牧养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哇你会觉得很安慰，你会觉得很鼓励，因为你所期待的都成就，可是很长你会发现失望。为什么会失望呢？就是不肯听嘛，就是背逆嘛，玩梗嘛，不肯听嘛。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其实连神都会有这种经历，那从这一点我们应该也有一点安慰原来真的不容易。那当我们会想到神会失望的时候，那今天听成祷的恐怕你应该就是要感受神的感受，那我是一个让神失望的人吗？我是一个不肯听的吗？那你会看到问题就在哪里呢？就是24节的下半节那边所说的，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就是当人忘记，当人藐视，当人不愿意听从的时候，其实问题祸患就在这里。那相反的，当人愿意听的时候，其实蒙福各样的应许神迹奇事大能就会领到。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当中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很爱主，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发现到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爱主，按照我们的个性来爱主。有些人爱得轰轰烈烈，有人爱得就是非常的壮观伟大，但是生命当中有一些关系所以好像礼拜天上个礼拜天那个苗圃的最后这个所谓的凡事富足的时候，我看到有许多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愿望，就是期待在关系上富足。因为关系上富足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感觉到就是不够就是无论是夫妻关系，无论是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家人关系、同事关系，就是会发现在这个部分不蒙福，那是一个很难过的事。但是这一块突破其实那就很容易了。那怎么突破呢？其实突破回到神的这句话，因为神有训诲，神有话语，我们愿不愿意听呢？当愿意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回到这个蒙福的法则。所以我想神的应许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让我们不要做那个让神失望的人，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生命也就会成为蒙福，也成为多人的祝福，也成为神的一个荣耀的见证。好，我就分享到这里。